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二十节，翻到以后由弟兄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
了。
第二十节我们一起，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题目是基督的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的感恩节的聚会，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为所蒙受的各样的恩典来感谢神。我特别感动的是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打开他们的心哈，就是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目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那我看到他们在台上这样子做，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真的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在生活上给我们丰富的预备，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承担我们每个人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可以得着新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是靠着这样子的恩典到神的面前来，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来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恳求圣灵这时候也指教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受教，能够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照着我们的这一系列的主题，耶稣基督的福音，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五个题目。我们看过的第一个题目是神与人之间，第二是神的救赎计划，第三是基督的降生，第四是十字架，基督之死。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督的复活。请大家先一起打开到圣经罗马书第一章，跟我一起读 几节的圣经哈。罗马书应该很容易翻哈，翻到罗马书，我们看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节，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拜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就读到这里哈。所以耶稣基督，你如果从他的肉体看的话，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个犹太人，但是因为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把他证明出来，他乃是神的儿子，就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也许你会问一件事情，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神这不就够了吗？神是一位永生的神，这不就够了吗？为什么我还要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这中间有个很大的区别。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救赎主，就是你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就是为你，就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哈，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今天还活着，他还在神的右手边，在那里为你祈求。 就是爱你的，为你而死的那一位，他是活着，救赎主是活着。那有了这个，你一旦了解到这个的时候，你的整个心就踏实了。因为你看这个世界上，这你到了无依无靠的时候，你知道最爱你的那一位，说我妈还在那里，我爸还在那里，你就放心了，你还有个依靠。那你现在知道说有爱你爱到这种地步的，你的救赎主，他没死，他今天还活着，他就是永生的神。那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仍然是活着。耶稣的生跟耶稣的死这两件事情哈，一头一尾有两个神迹。耶稣的生有童女生子，耶稣的死有什么？死人复活。好，这一头一尾对那些想要信耶稣的人来说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为什么？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他是真神。有些人说他信耶稣，不过他是掐头去尾，只信中间，就前面童女生子，哎呀信不下去，后面死人复活也信不下去，中间我就看看哪里捡些我能够信得下去的接受的，我就去信吧。啊，他也说我信耶稣。但有些人他信的话，他是从头到尾说我信的是全能的真神，就是那一位，我不打折扣，我不掐头不去尾，我全信。那弟兄姐妹，你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换句话说，你的信，你是把耶稣当作人来信，还是把耶稣当作神来信？你把耶稣当作人来信，你就是会捡那些你觉得可信的部分，然后把那些神迹啊奇事你就投以怀疑的眼光。你如果把耶稣当作神来信的话，那我就相信说，既然神他都有能力创造天地啊，死人复活算什么？童女生子算什么？因为全能的真神不能让死人复活，那才可笑，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到底你的 bottom line， 你到底信的那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那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耶稣？你信不信童女生子？死人复活？感谢主啊！跟着我说哈，如果信耶稣，你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我信神迹，
我信神迹。
但是你会听到有怀疑的声音，有不信神迹的人。首先，不信神迹、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是谁呢？是那些跟过耶稣的使徒，他那十二个使徒。圣经怎么记载呢？说当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首先看到耶稣复活的不是这些使徒，是那些妇女们。他们到坟墓那里去，看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然后天使告诉他们说主已经复活了，他们就回去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使徒们听。路加福音24章11节描写了使徒的反应，非常的 human， 非常像我们。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哪有死人复活？你们糊涂吧，眼花了吧？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不相信的这个背景。因为当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曾经告诉这些使徒们说，将来有一天呢，我要到耶路撒冷，会在那里受难，会死在那边。你去读圣经哈。耶稣他每一次讲到他会死的时候，他一定也说他会复活。在马太福音记载了3次，就耶稣他从最北边的该撒利亚菲利比一路往南走，要往耶路撒冷走去。在这一个路途上，他曾经3次跟门徒说，哦，我会死在耶路撒冷。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给你们听，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2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要知道，彼得可不是说复活不可临到你身上，他听到的是前半段，要死在耶路撒冷，说这事万不可临到你身上。但是你要看清楚，说耶稣有说他会复活。后来他们走到加利利，那个时候经上这样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就是他自己了，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后来他们已经要走到快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后还有一句话说，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们都讲清楚说，我会死，但是我会复活。可是当复活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那些爱主的妇女去向使徒说，主已经复活了，他们以为他们是胡言。所以一开始他们的反应非常像我们，像普通人，就虽然主已经讲过，就是有听没有到，但是真的说主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是胡说八道。这是使徒，跟过耶稣的使徒。那第二个，有学问的雅典人不相信。使徒行传17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保罗他到当时西方世界的学术中心雅典去传道，传道的时候他是犹太人，在那边讲道，他就讲到耶稣复活了。17章32节记载当时听他话的人的一些反应，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胡扯，这些有学问的雅典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你看现在有些不了解基督信仰的人，他们还没深入了解之前，就先下了个结论说这些都是迷信，特别是讲到童女生子、死人复活，这都是迷信。那些乡下人没知识的，他们迷信才会信这，渔夫渔妇才会去信，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念过书的人，怎么还会相信这些神话？就说这些是假的，都觉得说不相信才表示自己有知识，去相信的话就是迷信。但是那些真正有知识的人，他们相信神迹，相信说世界上有更大的一个主宰力量，能够使这些不可事情发生的事情发生。我就常常跟大家讲，你来到北美教会，你看一看，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在你身边的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他们相信耶稣，相信童女夫生子，相信死人复活，不是问题。反而是那些以为自己很有学问的人，他所见不深。渔夫渔妇他们相信的是神话，但是有识之士他们相信的是真神跟神的作为，也就是神迹。宗教领袖撒都该人不相信。圣经里面记载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叫做撒都该人，他们跟法利赛人不太一样。撒都该人是那个当官的，就是这边管这些圣殿祭司长，这些撒都该人。那法利赛人他们不当官，他们是老百姓，就是民间的那个是法利赛人。这撒都该人，使徒行传23章第8节，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有复活，而且有这些 spirits， 有天使跟鬼魂。撒都该人是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不相信灵界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你说那他们还做什么宗教领袖？他这个不信那个不信还做什么？我跟你说，当初我读神学的时候，读了这些系统神学，很多书要念，教授就让我们读本书，这个是英国的一位主教，很有学问的圣公会的主教写的。那本书读完的结论就是说，这写书的人他什么都不信，他是主教啊，他不信童女生子，不信神，他讲他的理由说为什么这些都不对，也不相信死人复活，所有的这些神迹奇事都不对。他是主教啊，他可是个主教，基督教，你不要以为说基督教的这些牧师主教全都是信的哈，连那些神学院的教授里面可能是不信，但他们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传授。那他这书看完就是那个我们教授给我们看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看一看，有这些不同的意见，有人是这样子写的哈，这是宗教人，是撒都该人，这宗教人士，他是个主教，他什么都不信。 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魔鬼，到今天还是一样，有这些所谓的撒都该人，他们也许是牧师，也许是主教，也许是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什么都不信。还有一种人是教会里的人，就我们普通老百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不相信，大家刚刚读的那一段，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4节，怎么在你们中间，这保罗在说了，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你们中间有些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你们不是都是基督徒吗？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然。那弟兄姐妹，不相信耶稣基督，不信他从死里复活就没有力量。你要相信了，相信有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才会有力量。我不是过去十多年来跑了好几次中国大陆我去的地方都不是大城市，主要是那个乡下教会。我头两三次去的时候，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好奇。对，我就是看了那个家庭教会的现象，我就非常的好奇，我就有问他们说，你们这福音是怎么传开的？你们在你们那种情况之下，又不是有外面的宣教士去看，你说你们怎么传开了？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基督徒，这么多教会是怎么传开的？我最后听多了就了解了，他们说就是当初刚开始的那段事情，大概1980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在我们中间真的发生很多神迹奇事，说我们都是乡下，这边人有时候看病也没钱，后来就发现说信耶稣能治病。说怎么呢？说真的，说谁那边生病了到教会跟耶稣祷告，然后很多人的病就好了。那大家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也不研究什么理论，就知道说信耶稣能治病，然后呢，村子里面的人就越信越多了，然后慢慢的就有一些家庭教会，就是有些神迹奇事在他们中间真的是发生了，他们就病好了。他们中间乡下人很简单，就抓住一个观念说信耶稣能治病，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这边的福音开始了，然后到今天有这些家庭教会，相信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你相信基督复活吗？就是到底是哪一样更合理？我有三个问题，这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你自己判断一下。第一题就是说，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偶尔人做不到的事神做得到，你选一样，你觉得哪个比较合理？第二题，无论是人或神都必须服从自然律，或者人必须服从自然律，神却超乎自然律，你觉得哪一样比较合理？第三题，我信神，我的神和我一样的伟大，一样的平凡，和我一样的平凡。第二是，我信神，我的神比我伟大。这是两个里面，你觉得哪一样比较合理？那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们要从人的领域走到神的领域，从那个不可能走到可能。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就是从人的领域走到神的领域。我们人活在自然当中，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一个环境，整个的大自然，整个的世界，不管你是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你就是活在这个自然当中。那这个自然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存在？有，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人所生存的这个领域之外，还有就是神的存在。在自然界里面，只有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在自然界里面的话，死人是不会复活的，童女是不会生子的，除非说在这个自然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领域，是神的领域。而神他是超自然的，如果是你进入到神的领域之后，你的周围还是有自然，但是在这个自然之外有个更大的领域，是神的领域。而神他超自然的作为，因为自然就是神创造的，创造的主他有权柄让这个被造之物服从他。那你一旦进入，用信心进入到神的领域之后，你就说原来我虽然生存在这个世界，我周围都是这些物质，都是这些人，但是还有一位伟大的创造的主在掌管在整个的宇宙跟世界，在他那里 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从人的领域进入到神的领域。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一般人的世界，那另外一个是基督徒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差别就是基督徒他的世界里面有神，有个更大的他生存的范围，就是神的那个范围，有神的存在。那我们原来是在那个人的一般人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有神的这个世界，但是感谢主有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耶稣基督搭成的。耶稣基督他又是人又是神，他又在人的世界又在神的世界，透过了他把我们从只有人只有普通自然界的这个世界进入到有神的这一个更大的更蒙福的一个世界。那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去，靠着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可以到一个更蒙福的境界里面，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有真理，而且也有神迹的存在。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存的世界，跟一般人不一样。如果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就是旁边那个小世界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你的世界里面没有神的存在，你的世界必须要有救赎主的存在，要有全能的真神的存在。那这个东西用个简单的观念来讲，他们那个术语叫那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一种观点的转移啊，就从那个客观的事实还是在那里，但是你换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它整个的那个领受就不一样。就是我大概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曾经读过一本书，那个作者他就这边有一个 chapter， 他专门讲这个 paradigm shift， 观点转移。他就说有一天早上他在纽约坐这个 subway， 因为清早上那天特别早，他就车上的人少，他就想我可以很平静的度过这个早上就坐车的这段时间。没想到就那个车厢里面有两个孩子叽里哇啦叫跑来跑去，然后那个有个中年男人坐那边像是他爸爸，也不闻不问。他就因为自己的平静被打断，他就这边心里面很生气啊，说这个人怎么带他孩子的早上这么吵人家，他就有点坐不下去，就走过去要跟那个中年人想要跟他理论一下。他开口这边讲了几句话，那个男的好像有点心神恍惚，然后听了之后就终于抬起头来说，先生对不起，他说对不起啊，孩子太吵了，我们是刚刚从医院回来的，那个孩子的妈今天早上刚在医院死了，他们还小不懂事，对不起。突然之间那个人突然之间他的想法全部改观了，他原来烦得半死的，责怪那个孩子，责怪那个父亲，突然之间他心里面充满了同情，他不想骂那孩子，只想去抱住他们。那你说还是一样嘛，这孩子还是这么吵，为什么这个人全部不一样？因为他 paradigm shift， 他的那个观点整个改过来了。说从这个观点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你的观点是什么？死人复活，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如果从你渺小的，从我渺小的从我这个渺小的世俗的活了这一辈子都是活在人当中的这种观点来看，这东西神话他们要讲他们去讲，我不能信，你就以为说这是神话。但是如果你从人的领域到神的领域，相信有位至高全能真神爱我们的神在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问题，我完全可以相信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复活了，我充满了感谢，我信耶稣，我就是从人的领域进入了神的领域，我活在一个有救赎主的一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就是活在神的这个世界里面，你的求学，你的就业，你交朋友，你结婚，你一切的生活不是只是在人的世界里面，是在神的世界里面。你得要有一个活在神的世界里面那个样子，把它给活出来，要把那个心理状态把它给活出来。在神的世界里面什么事情都可能，死人可以复活， 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发生，而且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胜过许多的困难。相信基督复活，圣经还说了，说他是一个得救的条件。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然后下面说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有这么样一个内心的相信，才能够谈到得救的问题。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救恩这样东西呢，是放在神的领域里面，你得用信心从人的领域走到神的领域，才能够得到那个救恩。所以说要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才能够得救。你要信你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不光只是一个人，他乃是神的儿子，至高的真神，圣洁无瑕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你要能够这样子相信的话，你能够得救。我还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不要把圣经的得救看得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讲到得救就是死后上天堂，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圣经很多时候讲到得救是讲到今生的得救，就是你现在在生活当中得救。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常常会陷入不得救的状况，心中很沮丧，心中很忧虑，想到前途就害怕，或者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办法，不是办法，一些困难，跟家人之间，跟同事之间，有些解决不了的一些困难在那边，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在你里面捆绑你，不得救。那你得，你说我信了耶稣怎么还不得救，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生活没好转，还是毛病这么多，还是很忧郁，很痛苦。你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才能够得救，要相信说这位主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从死里复活，蛮有能力的。你倚靠的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而且爱你，为你就是爱到你为你而死，这个地步的耶稣基督，你就可以从你的害怕当中拯救你，从你的压力当中拯救你，从你的困难，你的捆绑，你的无力改变自己，你的灰心失望忧郁当中来拯救你自己。你要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才能够拯救你。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反对的理由，这些反对的理由都 very 就是很 systematic， 就是在过去2000年来他们已经组织了很多反对的理由吧，比较出名的四条跟大家说一下。就有些人他就是我就是不信耶稣基督复活怎么样，说你们这都是错觉。第一个叫做错觉论，这个理论是怎么说呢，是说那些看到基督复活的人其实他不是坏人，不过他们就是很爱耶稣，很思想他，很怀念他，因为太想念耶稣了就引起很多的错觉跟幻觉，所以以为自己看到耶稣复活了。那问题是这样子，幻觉这种东西它有个特性，就是它通常是个人性的，而且是短暂的，不是说一大群人同时幻觉然后很长时间的。可是耶稣他的复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将自己显给门徒们看，最多的一次显给500人看，不是一个人短暂时间，所以这个幻觉论你很难成立。第二个就是编造故事论，这个比较多人在讲，特别是你怀疑基督信仰就说啊，这是编的，这都是编的，说编的就是骗后来的人相信的，就是说你那些信耶稣的人，特别是那些耶稣当初那些门徒，他们居心不良，他们就编造耶稣复活的故事来骗人。那乍听之下说对啊，很可能是编的，2000年前的事情我怎么能够确实知道说它是真的呢？只不过有一个问题，真的是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后来都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而牺牲了生命，都是殉道死的，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跟那个约翰，算约翰是寿终正寝的90几岁，其他的那10个都是为了传福音殉道，就传的说我命你拿走我还是要传。那没有人会为了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死掉的，而且还不止他们这几个，后来的特别是基督信仰开始的300年来，教会遇到好几次国家性的大逼迫，那前仆后继这些人就说那你把我杀了算了， 我信的是真的。就他们不会为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死，就有这么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那个道师论，就是说啊，你们不是老是说耶稣基督的身体啊，那个尸体不见了吗？有人说这很简单，这个就是说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特别就大概就是他的门徒偷走了，然后骗人说啊，耶稣复活了。那这个理论就是漏洞太多，就跟刚讲的那个差不多。如果他自己知道是他偷走了，他不会为这个假的故事而死。还有其他人的说法就是漏洞太多，就不值得去多讨论，大家自己可以下结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说昏迷论。昏迷论的意思就是说，哦，其实耶稣他当时没死，就是说你看虽然是把他鞭打的这个体无完肤，然后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足足钉了6个钟头，但其实他没有死。然后后来你们又把那些裹尸布给他裹了好几层哈，就耶稣被放到那个坟墓里面那个洞穴里的时候呢，他后来就自己醒过来了，然后他三跑他有办法自己解开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裹尸布，然后三跑他还有力气推开那个很大很大的洞口的石头，然后三跑还有站在旁边的那个卫兵怎么惊天动地他们都没有知觉，耶稣就从那边走出去，然后他还可以走过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然后找到门徒聚会的那间房子，然后都是关的门嘛，那三号耶稣可以穿过墙壁然后突然出现在门徒中间说愿你们平安。那结论就是耶稣，他们的结论是耶稣没有复活，只是从昏迷当中醒过来。那这个理论给我的感想是说，那些不信的人为了否认基督复活，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只不过他们的理论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相信的理由，几个简单的相信理由，就是当时代的一个见证人哈，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的经文我稍微读一下，有讲到一件事情，说当时的见证人都存在哈，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就是当时的看到基督复活的人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们都还在，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个末了讲的是保罗自己。大家知道啊，那个911哈，2001年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件事情叫911，还有几年前，大概6、7年前出了一件事情叫 Katrina， 那个台风，大家听过这些事情吧？假的，911没有发生过。那个世贸大楼还存在，你们相不相信我说的？不相信。我是牧师讲话，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 Katrina 也没有发生过，你们信不信？你们一定不信嘛。如果有任何有人这样子说的话，你们不信，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当事人，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都在，你们知道它的确发生过了。但是如果我现在跟你说200年前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曾经有个很大的 hurricane，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就半信不信的。200年前来了一个台风，来了个 hurricane， 谁知道耶稣他复活这件事情有个非常可信的地方，就是当他讲的时候是当时代的事情，是当事人都还在的事情，不是过了100-200年在编造的。那这个对那些史学家来说的话是特别可以相信的一个信点哈。我自己个人觉得说最可信的，对我来说就是第二个，就是门徒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后来全都很奇妙的改变了，你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他改变了。以一个为代表的是彼得，大家还记得耶稣受难的之前被审判的时候，他3次不认主哈。马可福音14章70到71节说，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过了几十天之后，到了五旬节以后，彼得这个人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变了。使徒行传记载彼得说，他出去传福音，然后被官府抓起来就审问他，然后那些官府的人，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说看出他的胆量哦，他当初不是很怕死吗？怕到说三次不认主哈，但看到说他现在不怕，他们看出，哎，这个人怎么那么有胆呢？然后又看出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啊，彼得的这个人变了哈。然后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那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说，基督复活最强的证据不是空的坟墓，也不是那些裹尸巾和裹头巾，而是人的见证，就是许多人的生命改变了，变得勇敢，原来怕死的人突然不怕死了，雅各被杀头了，彼得照样传道，彼得被抓起来了，耶路撒冷的门徒照样传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了，门徒四散，他们就是继续随走随传，不怕死。那请大家注意到一个就是历史的因素，就是基督信仰它是草根运动，它是在民间最低的阶层发起的，是那些渔夫啊，税吏啊，你看那历史界很多是奴仆，就当时奴隶制度，很多是那些做仆人的没有知识的小老百姓，是民间的最低层，一开始人数而且非常的少，特别是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只剩下了十来个还忠心跟随他的人，但是耶稣一钉十字架，圣经说他们逃的逃，躲的躲，跑的跑，那种信仰好像是风中残烛，是我们说的就叫风中残烛，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你随便来一点轻轻的微风，稍微打个喷嚏，那个蜡烛就灭了。而这样的信仰居然能够存在2000多年，而且发展到今天，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有三，不是大部分，就是在信仰当中，各种信仰当中人是最多的，有世界人口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相信耶稣基督。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在历史当中有很多宗教哈，他们的势力比基督信仰要庞大的多。你们读那个中国的历史当中，你知道中国历史中有一种邪教叫白莲教，当它盛行的时候，整个中国半壁江山里面就各省份里面都有他们，而且是好几个朝代都有，但是你到现在你没听这种东西了，就以那个实力来说，这个白莲教比当时的耶稣那个不知道强多少倍，但是那个不存在。我当年住在德州的时候，那个时候出了一个震惊美国的一个案子，就离我那个城市南边大概我们开车一个半钟头到 Waco， 我住在 Fort Worth， 在 Waco 那边出了一个叫 David Koresh， 我不晓得你们现在还记不记得，你如果在美国住的久的话大概记得，就是有一派的异教徒，他们就自己就说弥赛亚转世了，然后这一群人跟着他，然后就在一个 compound 里面，然后就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就跟那个当地的那个警察就政府在那里对着干，就坚持了几十天，大概两个多月，最后他们整个的那个 compound 着火起来，那是死了很多人，80多人，在美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你们有些人可能当时不在美国，你已经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even 这个被大家已经遗忘掉的 David Koresh， 当他还存在的时候，他的实力都比当时的基督的门徒要强得多，当时耶稣基督他的门徒真的就剩下那几个人了，而且是躲的躲，藏的藏，怕的不得了。但说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怎么还会存在到今天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让那些剩下的最后那几个人整个生命改变了，他们很勇敢的去传福音，从他们那几个人开始到最后把福音传遍了天下。 历代教会的见证也是一个相信的理由，就是基督教会2000年，中国教会200年。2000年有2000年的见证，200年有200年的见证，就有个共同的因素，就大跟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就是受逼迫。教会的存在是在受逼迫的状况之下而存在到今天的，那这个是历史的事实啊。它不是在很多人的拥护之下哇蓬勃发展，而是说那个官府也是，那个罗马人也在逼迫他们，连自己人犹太人也在逼迫他们，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一个一个都在逼迫他们，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的情况之下能够生存下来。2000年来教会的见证，那最后个见证我觉得就是信心的本质。说到个人的层面，基督复活的见证在哪里呢？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信心，是各位弟兄姐妹，是你里面信心的见证。希伯来书给信心下定义，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我们来说，基督复活属于未见之事，对当时看到基督复活的门徒来说是已见之事，但是对后来历世历代包括我们在内也是未见之事。对看不见的事情有把握是信心的本质。人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主活在我心，我有信心，所以我知道并且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是活着的。跟大家从大的方面再很快的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教会的关系。我说我们教会不是我们这间教会，是我们整个的基督教会。教会的存在是因为基督复活了，使得原来根本就吹口气就灭了不应该存在的教会存在了2000多年，而且兴旺。就刚才讲过这一点，但是我想强调一句，就是从教会开始的第一天呢、从教会开始的第一天，基督徒就相信耶稣复活。那教会不是说他对耶稣的复活可有可无，说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就这样子吧，然后以这种方式存在了2000年，而是从一开始就坚定，就是说基督已经复活，主已经复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存在了2000年，存在到今天，我觉得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信息上的坚持哈。那基督复活它一直是教会中心的信息，这个我曾经给弟兄姐妹看了一下，但是我想今天再简单的读一下。我给大家看教会历史上的头三篇的信息的内容，他们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我截录使徒行传2章23到24节。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他的讲道说，他竟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基督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他的生命是可以吞灭死亡的生命，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这是在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中间的几句话，那一次讲道之后信主受浸的有3000人。那这件事情就整个的这个 event 我们叫做基督教会的诞生，是从那一天开始有了教会。那那一天开始的原因是彼得告诉大家主已经复活了。教会的第二篇信息，使徒行传3章15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那这是彼得在圣殿美门口对众人所说的话。第三篇信息，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铜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彼得在官府面前所为耶稣做见证，就他被抓起了，他反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见证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的。那教会是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开始的，而就是说这样的信息哈，就以基督为主而且是证明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呢，是2000年来基督教会的中心信息。就到今天如果我们还 诚实的话，我们的中心信心应该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中心信息。教会是在这样子坚持信息的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之下存在了2000年，那这教会的存在是一个见证，复活节的见证啊。就每年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世界各地基督徒过这个节，我常常到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说，你看我们这个复活节真的很特别啊，你看那个圣诞节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啊，你看那个佛教徒还有佛诞节的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但是只有这个复活节，就基督徒有个复活节，而且这个复活节是最大的节日，比圣诞节更大的一个节日。那一旦你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人家说，哎，你们庆祝的什么？基督复活，你们基督复活了。对，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这是复活节的见证。最后跟我们个人的关系，复活的主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从头到末了，从我们信主之前被圣灵感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到将来我们被接到荣耀当中与主同在，从头到末了都是复活的主的作为。讲到敬礼，当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圣经这么说，罗马书第6章4到5节，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我们信仰的开端，当我们信主受浸的时候，复活的主在浸礼当中，复活的主在生活当中。加拉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他的整个的生活，这个复活的主在引导我人生的脚步，在带领我怎么样生活，在帮助我度过难关啊，帮助我从一些东西一些捆绑当中脱离出来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位复活的主，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天上的神，你需要的是一个 personal 的，愿意为了爱你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救赎主，他今天还活着，要靠着他能够说让你出难关，让你脱捆绑，让你在根本不可能有平安的时候心里还有平安，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够微笑，在事情最不顺利的时候觉得说人生还是光明的，那这是复活的主才能够救你。你光是信一个模模糊的神的话救不了你的，你只会向他要东西而已。复活的主在荣耀中，最后哥林多前书15章这么说哈，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姐妹，你要在两个地方有指望，靠着耶稣在今生有指望 OK 应该的，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还要在永生里面有指望。你如果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有一天我也要复活，主耶稣基督要把我接到荣耀当中去，我的人生没有这么短暂，就在地球上最后一口气之后，将来有一天还要与主永远同在。我如果说以为我信耶稣信了一辈子就到了咽气的时候就完了话，我算比众人更可怜，我还不如不信。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要叫我们活得有盼望，知道说他只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将来还有陆续成熟的果子，就是我们这些人，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接我们回到荣耀当中。说复活的主在未来的荣耀当中，复活的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从头到末了都有关系，我们是靠着复活的主而信他生活，还有将来复活。最后跟大家看一下如何得救，这个我就不再说了，我们每次讲到我都有提到说如何得救 ABC 而已，只要真诚的去做在 ABC 每个人都可以得救。 A 就是承认 admit， 也就是悔改，就是认罪。 B 就是相信， 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Confess, C 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借着一种公开的承认、祈祷、受浸来表现已经信主了。最后是我们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全备的福气呢？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过新生活。首先你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这件事情做完之后，你要将主日分别为圣，七日当中有一日你说我是要来敬拜神的。第三，你需要有神的话语来输入到你的思想当中、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自己来学习研读圣经，灵命得着喂养。那最后你需要过一个爱的生活，你要参加一个团契来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也是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爱我们而舍性命，死在十字架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基督，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